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使徒行传》第二章第37节到第47节。第一个，我在这边读的时候分享，我说讲这些历史的事情，怎么会扎心呢？但是真的就有人扎心吗？有时候我们在听到的时候，当人家在讲他的见证，讲他的过去，有人一点感觉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头脑碰不到他所讲的，所以根本就进不到心。但是有些预备的心，好好愿意，哎，听到了什么，突然有一些讲的东西碰到了他的心，他才会觉得扎心。对这群以色列人来讲，他们难道不羡慕？他们难道不羡慕神借着约珥所应许的圣灵吗？难道他们不羡慕大卫在那边所讲到的应许的，将来从大卫的根要有一位坐在他宝座上的，不见朽坏，灵魂也不撇在阴间吗？其实以色列人他们一直在等候渴望这位弥赛亚，这位上帝成为他们真正的救赎。假如这样的一个心没有，我相信听到彼得讲这些话，没有要扎心的，没有扎心的可能。其实犹太人对于旧约圣经律法各方面的人，他们从小就一直在上课，父母亲拉比会堂一直在跟他们讲，他们还有什么不懂不知道的呢？假如一个人在听彼得在那边讲那些话，他的重点还是要听一些他到底要想懂一些什么的时候，他不会扎心。彼得在那边站起来讲话，到底站在哪里讲话？站在圣殿吗？站在路边吗？以我们今天来讲，那个时候绝对没有像这样的教堂，没有。当人聚集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还是一个节气，大家集中在耶路撒冷，所以可能你有可能在圣殿过节，有可能在耶路撒冷很多的地方过节以后，五旬节、七七节，很多的有这样的机会，彼得站起来。其实我觉得彼得最宝贝的是用他所经历的神应许的，去跟这些人分享，那些人也很渴慕要，那么怎么办呢？他就会觉得扎心。觉得扎心呢，他会问，我要怎么行？弟兄们，我们当怎么行？当一个人有扎心的时候，他真的想要知道他下一步要该怎么行。但是一个不扎心的人，只是刺激了一下头脑以后怎么呢？他所要的只是我怎么跟人家说，怎么说跟怎么行一不一样啊？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我们弟兄姊妹大家聚在一起，不管神借着什么人站起来说话，或者我们觉得神没有借着什么人说话，这都是那一个神要不要说话的那个人，他不是代表神说话，或者他是神使用他来说话，这是那个人跟神的问题。今天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听到任何人讲话的时候，我们的心会觉得扎心的时间多吗？或许我们还可以安慰自己说，因为这个时代里面神用的人太少。但是问题是，其实我们要问的是，我们心里面真正渴慕什么？其实扎心啊，讲的稍微白话一点，就是使我们心被触动。那反过来讲，奇怪，为什么上教堂心被触动的机会比较少，在社会上听到人家买这个房地产做这个生意的心常常被触动了？那一些人心里面真的，或许他们看到一些现象，讥笑他们的也有， 但是看到这些很比较不是很正常的现象的时候，他们愿意很留心的听彼得在那边讲的时候，他们突然体会到了神的应许这么的宝贝，他们就开始心动，心被触动，他们就想要得着，以后他们才会问彼得说，弟兄，我们当怎么行。第二点我就交通了，彼得讲应该怎么行，我们常常用我们是外邦人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我今天突然用犹太人的角度，我们也是犹太人，但是我用犹太人的角度，我跟大家有一点点的分享。虽然我不是犹太人，但是我在圣经里面慢慢开始了解一点点犹太人，我就用我这一点点的了解跟大家分享。其实悔改哈，犹太人的悔改跟我们的悔改，今天我们讲的悔改那个意义是一样的还是不太一样？我要这个讲的是犹太人的悔改，他就去献祭，是不是这样？那么这边讲到你们要悔改，你们要悔改，受这个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这个对他们来讲的意思就是要放下我犹太人，我犯了罪要洗干净要去献祭的这样一种传统里面，而且也是神吩咐的这一套的做法，我必须要放下，回转悔改，转过来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做另外一套他们从前没有做过的东西。他们的悔改是指这个。我突然想到说，受圣灵，受圣灵的恩赐，今天我每个人悔改了，就我这样讲说，我们悔改了，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是神国的子民，像以色列人一样，他们被召生下来，他们就是神国的子民，他们就是神的选民，但他们有没有得着神所要赐，借着圣灵所赐给他们的恩赐，借着圣灵所要给他们的恩典，他们没有得着。最大的原因是什么？最大的原因有一种东西拦阻，拦阻犹太人没有办法得着圣灵恩赐的最大的拦阻，就是耶稣基督来了以后，他们还没有从他们一直的疑问的里面悔改出来，以至于怎么呢？以至于他们没有办法得着耶稣所要带来的极宝贝的圣灵，圣灵的恩赐。我常常这样想，都是神的儿女了，都是神的百姓了，为什么有些人得着，有些人得不着呢？有些人一直还是死死的抱着那一套疑问，他没有真正的因着相信耶稣悔改以后怎么样呢？奉主的名，这边说奉主的名受洗，我有一点点的运用，就是说当我们已经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了，但是我们今天到底还是，我们到底按照主的方式来得着一个主所应许给我们的，还是我们一直这个您这什么讲，您却还要抱着我们认为的什么的一个像犹太人一样这样的从前的这些疑问，以至于没有办法得着主所应许给我们的。我说犹太人的悔改，这边的悔改是指什么悔改？我说第一个，他们真是转向了耶稣的这样一个悔改，因为要以色列人转向耶稣，放下犹太教的一切太难太难了。今天我要在想，我们用这段圣经来跟不信耶稣的人分享的时候，我们说你要悔改，就是要认罪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假如对一个没有得着圣灵的人，没有得着圣灵的恩赐，没有得着圣灵的恩典，他可能仅仅是一个神的儿女的时候，假如第二个方面来讲，我们要不要悔改？假如不悔改怎么样呢？我们没有办法得着，我们没有办法得着这个圣灵的恩赐，没有办法得着圣灵的恩典，无限量的圣灵， 我们可能在蒙恩得救的时候怎么样呢？哎，我们得着了一些圣灵，为什么呢？我们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圣灵重生我们。但是反过来讲，有什么东西拦住我们继续得着无限量圣灵里面我们还没有得着的呢？只要我们所保，只要我们所持有的不是耶稣的，而我们不愿意悔改的，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得着。我们相信了耶稣讲的话，你要认罪悔改，你要得救。哎，我意思这是因为我们相信这个主的应许，主的话嘛。但是反过来讲，有许许多多圣灵里面更宝贝的东西，我们得不着是什么呢？得不着是我们根本不按照耶稣基督的名，不是按跟耶稣基督有关的一切。我们是用我们的头脑，我们用我们人对一些圣经的解释，或者对圣经里面道理的一些解释，好像我们的头脑通不过，就不到我们的心。悔改，悔改是要用心悔改。所以我今天在读的时候，那个感触是有点深的，感触有点深的，很可惜。我们一直在一个好像很残缺不全的一种个人生命光景的里面，但是又觉得我们知道的是全备的福音。而事实上，我们说我们知道传讲的是全备的福音，讲这个话的时候，我们是蛮虚心，那个心蛮虚的，不那么踏实的。为什么呢？因为好像我们得的没有那么的完全。原来我们只是抱住了一个我们懂得完全的道理，我们却没有按照主的方法去得着真正完全神要应许给我们的圣灵。一个人怎么会懂圣灵啊？我们的想法是，我们的想法是，要人家教我啊，那个人教错你怎么办呢？我得圣灵的是什么？奉主的名受洗，悔改，奉主的名受洗。怎么样呢？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我在这边讲到的，假如跟神的儿女讲，不是那个得救时候圣灵让我们悔改吃圣灵的灵，是一个更完全更丰富的。弟兄姊妹，不晓得我们可不可能，我们满意于我们现在这样的生活，我们真的满意我们今天生命的光景吗？我们看看我们生命的光景能够面对哪一些我们生活的问题，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生命的光景。我常常跟弟兄姊妹也好，我自己跟自己讲，我懂的不代表是我的生命，我对任何一件遭遇到的人事物的反应才是我真正生命的光景，才能够真正看出圣灵在我这个人生命里面的引导掌权到底有多少的成分。等到有一天我们发现我们真的贫乏，我们真的缺乏的时候，要不要悔改？悔改是什么呢？悔改就是悔改按照我从前认为对的什么什么什么，就像犹太人要悔改，悔改什么？因为从前犯罪的就是献祭，现在不是了，要悔改，现在是要奉主的名来受洗，来领受一个恩典了。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是因为我做了什么样了不起的事，所以我可以对等的得着圣灵的恩典跟恩赐，不是这个概念。是我们真的想要，而且怎么样呢？也悔改那些从前拦阻我们得着的那一些。到月底你会发现，因为那个拦阻过去了。这个今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园子里面去走一下，我们的弟兄已经挖了个沟，应该是可以那个水会流去的。但是我突然发现奇怪，怎么搞这个水进去了没有动啊？ 我就慢慢看看，哦，原来到，因为我们那天挖的时候，挖到一个很一棵比较大的树的树根，根也蛮大的，把它砍断了，怕树不好，所以我们就怎么样呢？我们就把土根上面的土很容易挖到，根下面的土把它打通以后的水就从那个根的下面就流流流，这个下雨天积水了流就可以流流到鱼塘里面去。我看奇怪，怎么搞？那边水那么多，怎么这个水是停的？结果我发现在根的那个地方有很多的草，小小小小的草，因为流水里面有草带的来源，就在里面堵在里面，所以上面的水堵着不能够下去。我把那个这个草一拿掉以后怎么样，它就通了。今天我要讲的是，在我们的里面有什么东西堵塞了，让圣灵不能那么自由的流淌。我们要悔改吗？我们不看见不会悔改。我们不要用我们的意识形态，我们认为这样就是对，其实这个东西是堵塞我们不能更多得着圣灵的话，连我们认为对的东西我们都要悔改。我觉得今天很可惜的是，常常很多的人抱着某一种神学观点，而这种神学观点已经拦阻了我们更丰富的得着神的时候，我们都还不愿意悔改。我真的愿意说，奉主的名，就是以主为主，以主的一切为我们的根据，都还不是以我的相信为根据。为什么呢？因为我相信会错嘛。那么你要说，弟兄，你讲这个以耶稣奉主的名，耶稣为主的话，太抽象了嘛。我们好好读读圣经嘛。看看我们认为绝对不做的圣经里面的耶稣他做不做，假如做呢，那我们还要抱着我们这个相信，这个不能做吗？是不是这样？当我们说这个绝对能做的，举例来讲，是不是我们看看圣经里面耶稣倒是这种情况他是不做的，我们还要抱着我们相信这个是可以做的，一定做吗？奉主的名，以主的意思为意思，不是以当时犹太教的规定为基础啊。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领受的一切，我们今天成为我们生活里面行事为人一切的根据，是奉主的名，还是奉我们自己的名，还是奉某某神学观点的名，或者还是奉什么样的名？奉某某传道牧师长老的名。很多的时候是奉我们自己的名，以我们自己认为对的错的，自己喜欢的跟不喜欢的为主宰。我觉得我们等到我们一有这样的情况，就算有圣灵，我们也消灭圣灵的感动了嘛。得着圣灵是指得着圣灵的时候的开始呢，还是一直能够活在被圣灵引导管制的生活的里面呢？那么什么东西拦阻了我们可以得着那个呢？要悔改，奉主的名受洗。其实在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已经有这样的经历，我们信主以后不能继续的得着父神应许的借着耶稣要赐给我们的圣灵，最大的问题是有拦阻，不奉主的名。第三点我在这边分享的很有意思，就是那么好，他们怎么样呢？以后这一个主这个主题讲了以后，犹太人我说悔改很不容易，还有挣扎。我相信彼得怎么样呢？彼得还用许多的话怎么样呢？做见证。我今天读了以后让我心里很摸着，就是不是彼得在这边讲很多道理，他乃是做许多的见证。做什么见证呢？做他跟其他使徒他们怎么样悔改，怎么样奉主的名所得着这一个事。因为彼得讲得很清楚，必要得着圣灵嘛，必要得着圣灵是一个道理呢，还是他把他怎么样得着的经历去跟人家见证呢？我觉得做见证跟证道是不一样， 今天正道太多，正的对，正的错，反正自己都觉得对，但是见证呢，见证却讲不出来。而彼得在这个地方不是去证明以奉主的名什么什么就一定能够得着圣灵的一套道理，不是，他是用一个真正的见证事实去证明，这样我们就能够得着圣灵，不是吗？对犹太人来讲，奉主的名简直是太辛苦了，太难了，太不容易了。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今天有的时候有很多东西太难了，不可以改，圣经的话可以不照着做，但是我们做的这套东西不能够改，是不是这样？不是牧师不可以给人家领圣，不是牧师不可以来主持圣餐，所以没有牧师的地方宁愿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没有波饼聚会，他们人家想要波饼聚会，只要那个远处的牧师不去，他们就不可以举行。像类似这样的东西，今天的基督教里面还有多少？这个都是要奉主的名，都要悔改，奉主的名开始，会有另外一种不一样的情形的。而我们要做点见证，彼得又用许说了许多的话做见证。做见证的意思就是说事实，不是讲我们认为对的道理，讲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事实，这才叫做见证。今天连做见证都变成讲道理的另外一种的形式。你看某某人在那边做见证，做谁的见证呢？做别人的见证，不是他自己的见证，是要来说明他想要讲的这个道理。不，我不是要用见证来证明我讲的道理对，来说我就纯纯的讲我真实发生的事，这个都不一样。以后怎么样呢？彼得还要讲，讲到一个更宝贝的东西，那一个奉主的名悔改、奉主的名受洗的关键。他们就说：“你们要我们外邦人不是犹太人的观念是，我们要认罪悔改，信耶稣得救。他不是，他说，彼得是那么讲，你们不要得着你们心里想要那个圣灵，因为你们没有得着嘛。”而彼得做了见证，下面还讲一个什么东西呢？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哇，我觉得这句话太挑战了，谁能够靠自己救自己来脱离这个弯曲的时代？那你要不要悔改吗？那你要不要奉主的名啊？把你从前这些，意思就是说，把从前这些不能帮助你救自己脱离这弯曲时代，你所抱了一辈子的东西丢下，你现在开始悔改奉主的名，你怎么样？你受洗被浸到奉主的名受洗的意思，我慢慢的体会。施洗约翰讲的，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大，我就是提鞋帮他提鞋子也不配。结果怎么样？他说我来是用水跟你们施洗，但是他来是要用圣灵跟火与你们施洗。一个真正悔改改变他从前一切抱住拦阻他能够得着圣灵的东西，他慢慢悔改了，他只有让耶稣他真正的悔改奉主的名，主知道他的真心怎么样呢？主怎么不让他浸泡在圣灵的里面，让他能够更多更完全的越来越多的得着圣灵。我觉得今天一个人不悔改最大的原因就是还是坚持自己的对，坚持自己的完全，坚持自己的一切。但是当我们坚持一切的时候，能够救我们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吗？不能。那么既然不能，那我们的路在哪里呢？ 我们的路听了彼得的见证，我们的路怎么样呢？听到了神的应许，让在那么远古时代，神对借着先知对人的应许居然可以成就在人身上了。而那些成就在那些人身上得救的人，他们有这样的做的见证呢，那我们要不要呢？下面我要交通的是，真的有一些人要了，我相信那一天听的不止3000人，还是有人不要，还是有人要了。要的人以后怎么样呢？会有一种不太一样的结果。我倒也不以这个必然的结，我倒也不以这个必然的结果来反逆定理的来反推，不是这样就没有完全的得着。我乃是说会有这样很宝贝的结果，三方面的结果。第一个是什么呢？他们会来遵守使徒的教训，不是来听明白讲使徒的教训，他们乃是来遵守使徒的教训。那个时候太明显了，那个时候的使徒不是一个地位，那个时候的使徒是一个事实，因为他们被圣灵差遣，他们得着圣灵，所以怎么样呢？他们真的在那个时代的里面为神做出口。今天有很多人说我们教会是使徒教会，所以我们教会里面谁最大呢？使徒最大。至于说他这个使徒跟这个主任牧师有什么差别，也不一定有差别。至于他这个使徒跟这个所谓的以长老智慧的教会这个当家长老有什么差别，可能也没有什么差别，只是一个换汤不换药的一个名称。但是真正的使徒是被圣灵这样的充满，而且可以被圣灵来使用，来说出神要他说的话的。那么这边怎么样呢？我说一个真正悔改的人，他听到神的话语，他愿意去遵守，这是一件很稀奇的事。有些人父母的话不听，老师的话他就听，有些人老师的话不听，朋友的话就会听，你就慢慢知道怎么样，这个人心里面他看重的是什么。当一个人看重神借着使徒向弟兄姊妹那一群人说话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心在圣经里面描写的，他们恒心遵守，就是信，遵守遵行。他们不是把使徒讲给他们听见的这些东西，只是去讲给别人听，他们自己遵守遵行，这是很宝贝。所以有人说我听懂了，我相信神的话，他根本就不遵守也不遵行，你就知道他所得着的，他所相信的，他所要的是什么。第二个很宝贝的是什么呢？彼此交接。所谓的彼此，这3000个人也好，跟3000个人以前被圣灵充满的已经是神儿女，神国子民，彼此交接。彼此交接，用今天的话就是彼此交通，彼此往来。彼此交接就是彼此接纳。这个彼此交接的交接的交通啦，接纳啦，团契啦， fellowship， 这些就是讲到什么，里面有一个东西好像在圣灵的里面，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怎么样了，真的成为一个身体，一家人了，彼此能够想通了，从前不通的现在慢慢开始通了。我们只要有不通的那一点，一定有堵塞，有堵塞只有一个办法，悔改，对不对？奉主的名才有办法通。其实我们好好思想的时候，其实这一句话我们只是讲给还没信主的外邦人听吗？还是只是什么？其实我觉得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光景程度的里面，这段圣经都很宝贝。我们不要看我们想得通的道理，说得通的道理来衡量，我们要从一种现象来衡量，我们有没有遵行使徒的教训，我们有没有彼此愿意交接。第三个，不秉，不秉什么呢？不秉就是纪念主嘛。我们也没常常，其实不秉纪念主的意思就是有一种感恩的心。我今天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感觉， 薄饼，在薄饼里面没有感谢耶稣为我们流血纪念主的爱，没有这样一种感恩的心，薄饼只是个疑问嘛，不是吗？所以好像就有这样的一种实际出来了，薄饼不是个疑问，薄饼是由我们对为我们神流血耶稣的感恩，感恩了我们就能够报恩，我们就会有行动，是这样。第四个现象就是祈祷，我这一方面真的需要再悔改。我常常讲的，在我生命有很多的事，我已经彻底悔改了。但是有一些怎么呢？有一些真的这个想悔改，但是有的时候就是在祷告的这个上面，就是那么心里面是很想要依靠主的，但是一碰到事情起来，第一个不是愿意说靠着主的力量去行。所以在这几个现象的里面，可能就像真的我们悔改，我们在圣灵的里面必要得着圣灵，在圣灵里面我们会有这一些的现象，会有这一些的这个结果慢慢的生出来，有些可能这个比较明显一点，有些还没有。所以我们要把真实的这个情况来衡量我们自己，还要有更深的悔改，才能够越来越多的得着圣灵的恩赐。我在说我们不悔改的部分，一个基督徒不悔改的部分，基本上来讲是跟一个没有信耶稣的人是没有什么差别的。但是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有个什么好处呢？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有个好处，就是哪怕圣灵没有通，他是在的，我们愿意悔改就能够流过来了。我们不要让我们自己成为拦阻更多得着圣灵的原因，我们也不要让别人的一些道理权威成为拦阻我们可以得着圣灵的一个阻碍。下面有意思的是，那么那一些没有信耶稣的人，众人怎么样呢？他又不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这些众人怎么样？这些众人都惧怕。我不晓得我们是让人家惧怕的原因，我们是让人家惧怕是因为人看见神的作为害怕心虚。其实我这边觉得众人都惧怕，就众人都很心虚，为了他不愿意悔改奉主的名受洗，心虚害怕。害怕什么呢？害怕受了洗嘛又被当时的犹太教不接纳，那么又害怕什么呢？害怕看到他们做的又是那么真实的，有没有？是不是这样？所以以后这些众人害怕怎么样呢？到最后第47节很有意思了，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那些害怕人害怕到个地步怎么样？他们真的要出去心中的害怕，他们看见这一群神的儿女们在一起的生活是他羡慕的，以后怎么样呢？他真的愿意也要加入这样的一个行列，慢慢在爱里就没有惧怕，过着一种真的神很喜悦的生活。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说教会是神的家，我们到教堂，今天因为今天一般人教堂跟教会已经不分了，没有关系就好。今天你说你到教会也好，你到教堂也好，或是说你到了一个地方是让你心里面没有惧怕，还是到个地方有惧怕，真的心里面被神感动的事情也不敢做，有惧怕，该讲的话也不讲，一句话还是怎么样的？还是真的你想到什么欢欢喜喜的，你本来欢欢喜喜在说，某个人一来就是害害怕怕都不说了，有的时候你很欢喜很自在的，虽然要付点代价了，在那么很欢喜做，到最后怎么样？有些人一来了，你那种喜乐不要去哪里，你那个好像等了一下子这个脸上的肌肉都僵硬了。假如这个地方叫做教会，叫做神的家的话，你稍微可怕了一点吧，是不是这样？一个真正一个孩子嘛，他回到了家怎么样呢？可能他会生活不检点，什么我说的生活不检点，生活小地方不检点，鞋子一丢是吧，袜子沙发上一丢是不是， 老妈会骂他，但是他还是有某一种的自在嘛，只是接受父母亲教育就好了。他不可能说有一种害怕嘛，鞋子一脱一丢的时候，他里面有害怕嘛，他里面还有某一种什么呢？只是以后慢慢被教育嘛。今天到为什么有的时候，其实神儿你们聚在一起被人家羡慕，是让那些害怕的众人以后也慢慢愿意加入这个行列得救，非常关键的人这一方面的动力。人愿意要了，他愿意要了，他愿意悔改了，他愿意奉主的名受洗了，又怎么样呢？他就得主了。而在这里让那些害怕的人，他们害怕什么？他们害怕使徒，因为使徒行了很多神迹。其实行神迹有什么好害怕的？这个不 make sense 吧？假如神行的神迹是让人家招灾，神行的神迹让人家生病，对不对？神行的神迹是什么呀？火从天上来烧灭这些人，那么他们害怕有道理吗？假如这个神界的这些使徒行的神迹，那医治人的疾病，忧伤人的痛苦，赶出乌鬼等等这些神迹的，这有什么好害怕？我相信那个害怕的意思是两种情绪，就是自己心虚，为着他们到现在为止还不悔改，不奉主的名受洗这件事情，他们害怕以后结果是不是这么真实的？我难道真的不要神的应许吗？我难道真的不要神在古时候借着先知所要赐给我们这么美好的吗？做大卫宝座的那一位，约珥所应许的圣灵，而他的害怕，我觉得假如在这一方面的话很有意思的。我相信众人有很多众人害怕，后面主又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这些加给他们一天一天加给他们，就是那些害怕的人。而中间还记载了在一段史事，我觉得是很美好，但是以后有没有发生过我也不晓得。他这边怎么说呢？他说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共有。假如这是圣经里面记载的，今天包括那些很 typical 的人，你说圣经都是神的话，那为什么这句话你不讲呢？我只是说圣经里面有记载，当时的这些信的人是住在一起，房屋共用。我倒不讲这样的房屋共用住在一起是神的旨意，我不讲。因为在我里面的相信是圣经记载都是神感动写圣经的人写下来的事实，当时真的是这样。所以说神的心意就是要信的人通通在一起吗？这个我保留，我一贯就是这样。我不是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意思就是圣经写下来的每一句话每一件事情都是神的心意，不是。我说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是这件事情的确千真万确是神默示给让这个路加他想起真正当时不管他听见了什么有这么一件事，而且圣灵能够启示他感动他写下来，那一定也是个事实。所以说今天的人信的人要不要大家在一起啊，房屋公用啊，啊，假如是神的心意你不做，你就违背圣经违背真理，是不是这样？对不对？那今天为什么大家都不做呢？所以我在想这里面是有原因，这个原因是听来的我也就不说，但至少有个感觉，很多的时候这个住在一起房屋公用是一种环境的需要。但是这种环境的需要假如真的能够彼此这样的这个凡物公用住在信主人住在一起，有没有？是还有一句话，就是这个多的人没有余，少的人没有缺，那这样呢一起住在一起的话，我不晓得有让多少害怕的人他也觉得甘甜，因为在爱里就没有惧怕。我曾经想到过，在中国山东曾经有过耶稣家庭，这以后为什么走不下去？其实跟为什么摩西以后 以色列百姓走下去，因为约书亚。约书亚完了以后，为什么以色列百姓进入了这个五湖十六国一样这样的？那走不下去，因为没有人了嘛，没有这样看见，没有这样生命，没有这样愿意的人，就没有办法。所以我要说，其实弟兄姊妹真心的交接，彼此在一起的真正在一起的生活，不是礼拜堂的教会生活，而是真正肢体生活，在一起生活，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是一个很真实要面对的问题。那一种的接纳，那一种的无私，那一种的任何的情况都允许发生，只是希望知道说主在我们中间，我们的不完全有一天都能够改变，有一天都能够长进，有很大的盼望，因为我们的神是盼望的神。不然的话，那个基础不是在对神的相信跟盼望上的话，你不要说三家五家人两家人在一起生活嘛，夫妻两个人在一起生活都还有问题的吗？不是吗？但今天有多少神的儿女愿意接受这样的一种的看见？我在历史文献的里面看到，在天主教那个时代，我们称作是欧洲黑暗时期里面，也有一批近前的神的儿女。他们是怎么样的？他们是到一个地方修道院以后什么样？他们有一批人一起到那一个异教徒不信的族的中间去，他们在那里形成了一个生活圈。慢慢怎么样呢？那些人看到他们这一群人的生活圈，慢慢他们羡慕，他们也信耶稣。这是在宣教史里面非常关键的，叫什么呢？叫真正的移民政策。一次移多少人呢？一次移五家十家到地完全不信耶稣的地方去。我们就想到在使徒初期的时代，为什么主天天把得救人数加给他们？因为他们有这样的生活，他们有这样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但是到了使徒行传第六章以后怎么样？哇，开始有问题了。为什么有问题？你要吃辣，我要吃酸，他要吃甜，就为了饮食的问题发生很大的难处了，不是吗？所以这是一个，我们不要说两家人在一起生活，三家人在一起生活，我们只要想到说，夫妻两个人跟孩子一起生活，吃的、用的、生活的习惯、做事的方法的不同，我们能不能彼此交接了吗？我们能不能够乘着欢喜快乐诚实的心用饭了吗？我常常一读到诚实，哎呀，我心里面就很喜乐。什么叫诚实的心用饭？欢喜快乐诚实的用饭，就是吃到我不爱吃的东西，我也说这个不爱吃，但是我也快乐的把它吃下去，这个叫诚实了吗？不是的话什么叫诚实呢？等到我们愿意把诚实讲出来，但是我也欢欢喜喜的吃哦，别人知道我们的诚实，别人知道我们什么，别人也有点接纳，对不对？虽然这样的是我喜欢吃的，突然发现他不爱吃，那怎么样了？那我能不能怎么样一个？这就是一个很美的问题。没有诚实就没有可能改变。大家跟你虚假的，你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你是不是？这个我也是看到一个网络文章最好笑，有一个老太太。年纪大了，有一个老先生，他的太太做给他吃的菜，他一直说好吃好吃，太太一直给他吃，到老来最后了，他那个老先生快要死，他太太还是觉得他老伴喜欢吃这个，再做了东西给他吃的时候，他说老伴我要走了，我不能不跟你讲实话了，其实这个东西我真的不爱吃，这不是很辛苦吗？这不是很辛苦吗？人跟人相处是这样吗？这叫礼貌吗？这叫诚实吗？我可以表达说我不喜欢，但是我还是欢欢喜喜的用饭把它吃了。哎呀，我不晓得为什么今天读到这个，我觉得也蛮感，真的也蛮感触的。就你就是不能够欢欢喜喜的吃，对不对？ 你也不要因为别人租给你不爱吃的东西，你在那边就很抱怨。人家租给你车了，你还怎么不抱怨？然后你自己煮，你当初你还吃了吗？你为什么吃到不爱吃东西，那是别人煮嘛？至少有个感恩嘛，别人煮了嘛。你不吃也可以说真的很抱歉，我真的吃不下去，但是我谢谢你为我煮，这也是一种安慰嘛，不是吗？人跟人之间的相处，我觉得很宝贝的，就在于彼此相交，真心的相交，而且怎么样呢？欢欢喜喜的在一起生活。这下面我不太懂了，我有句话不太懂，四十六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的，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他们在家里，在家中擘饼，这个我想得通。他们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这件事我想不通。因为这殿里却是去到犹太教的范围，去到殿里是去到犹太教的范围，他们怎么还能够去，怎么还能够去面对这一群还没有悔改不愿意奉主的名受洗的人，怎么就是我觉得这很宝贵，因为我们不可能去到一个完全美好的地方，但是假如真的有一群悔改奉信奉主的名成为弟兄的人能够常常在一起，就是在殿里也能够 survive。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觉得这个教堂话你换个教堂一样，那叫殿里。你只要有一批真的生命相通彼此接纳彼此相爱的弟兄姊妹，可以在那个地方同心合意恒切在殿里。假如这一点神没有，耶稣没有给我看见的话，我觉得今天神给我看见的是人都能够这样。我从前主给我看见是他到了时候都是去殿里，都到会堂去，因为我曾经有一段时间真的不想上教堂，干嘛给自己找麻烦，去那些地方看人家的脸色，对不对？是不是？听人家的人言人语干什么？去干什么？后来突然发现说，我们的主在世上的时候，他到圣殿里面去，人家都还要杀他了吗？还有天天为难他了吗？他都还去，主都去，我怎么能不去？丢脱。今天我发现不是主，是当时的这些门徒，当时的这些信耶稣的人。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我不知道这个殿里原文是什么。
Temple
在。
They spend much time.
Spend much time together. 他们因为有这个 together, 所以才能够面对在殿里面那些非常非常完本的犹太教里面的人对待他们的态度。我们不要上了一个教堂以后看到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的人你就不要去，一群真正你看在这边的是一群弟兄，他们能够去。所以我常常讲了，今天一个教堂里面怎么样让人能够去呢？因为真的有一批这样的弟兄姐妹在一起，所以才能够让人愿意去。等到这一批愿意去弟兄姊妹对于教堂的 system 有某一种的不满意，他们不去了，那其他人出路在哪里呢？所以这个主将的救人是天天加给他们，有没有那些在圣殿里面的众人惧怕的人慢慢慢慢看见了就行了。就这个很关键，圣经里面讲的东西我再说不是个道理，是一个事实。假如这个事实在我们生命里面今天没有看见什么，不要灰心，有一天我们会看见，我们真的活出神要我们活的，会让人羡慕。假如今天我们懂了这个道理，我们发现我们不是这样的人，那么我们当如何行呢？我们请基督祷告。主啊，愿主你赦免。